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学习小伙伴还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呢，跟我们一起来上课。那么门徒训练跟你脚踪呢，这个课程是一年为本，希望大家呢有始有终。那我们今天呢已经进入了第十四课吧。
第十四课呢，我们继续哈，围绕着祷告操练的这个主题来学习。而今天我们希望呢能够哈，让我们知道祷告的其实就是呢要带领我们在主前警醒啊，这样一个重点。
是，那我们一开始呢就稍微不警醒，忘记跟大家说了，现在跟您一块学习的是谁。
哦，这个
有的时候就忘记了嘛啊。好，我是文慧。
我是李崇恩。
那我们就是恩惠二人组啊，做了一个小小的范例，就是一加一嘛。所以我们也欢迎呢旁边呢正在学习的小伙伴，你也是一加一啊，有同伴一起的学习。警醒，警醒的人会不会乌龙呢？像文慧这样。
可以的，我相信
啊，
又警醒又乌龙。
那我们这个人呢常常呢是会乌龙的，会不小心的，会有一点粗心大意，我们常常说的神经比较粗一点啊。但是呢在属灵的事物上，特别是在祷告的功课上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入了迷惑，但不要担心也不要气馁，因为呢神会帮助我们的。
第十四课，警醒主前。马太福音26章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刚才呢，我们听了我们这一课的经文啊，就是呢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呢却软弱了。我想呢对大部分的学习伙伴来讲呢，入了迷惑呢有两重意思啊。一个就是呢身体软弱啊，身体入了迷惑了。很多人在祷告中呢祷告着祷告着就睡着了，然后等到阿们的时候就醒过来了。好奇怪，我常觉得我们总是能够在阿们的时候醒过来。
我发觉一个秘诀
啊，
就是奉主名求、
哦、
这四个字可以把人的喊醒过来。然后就一起回应阿们。
对，那这是呢身体上的软弱。另外一个就是呢在一些真理知识上啊的软弱，或者说受了迷惑。文慧自己印象很清楚的就是呢，我刚开始信主呢最喜欢参加的一个聚会是祷告会。
为什么呢？
因为呢在那里可以享受到那些长辈们对我的关爱。
嗯
啊，你知道祷告会通常小年轻不喜欢参加的，都是呢一些比较年长的人参加。好不容易来了几个小年轻，我们就在当中备受关爱。哇，所以享受那个关爱。但是呢我在那里呢也是真的是愿意学祷告，可是刚开始我真的不太敢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听到大家祷告的那个词汇非常的属灵，有些
出口成文呢。
对，而且呢我有的时候不清楚，哎，为什么这个是这样祷告，那个是这样祷告、
是有特别的规矩的吗？
对，有没有什么规矩啊？还有呢有时候一些祷告好像呢大家的那个看法也不太一样，祷告的方向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我就在那个当中呢是摸索了大概半年多、啊，然后才敢第一次呢出声。所以半年多我就是喜欢参加祷告会，但是呢一直不敢开声祷告。
但当然了，我们现在回顾的时候就知道祷告呢没有一些成文的规矩，也没有一些呢这个表达的一些的正统啊，所谓你只能够这样讲不能够那样讲，是一个比较自然的投入跟神的一个交流对话里头。不过当然这是需要时间慢慢来了解。
对
啊，最初参与这个祷告的时候总是会参考一下别人怎样祷告一些资深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怎样祷告，这个呢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那当然呢还有现在关于祷告的教导很多，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搞不清楚啊，究竟呢祷告的真理的原则在哪里，那我觉得就需要回到圣经当中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透过我们这个课程呢，特别是这个第四单元呢，我们一起来认识祷告。那我们先分享呢一位听众他的见证啊，他的分享，这是河北的袁弟兄，他是这样说的：我成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农村家庭，从小父母呢就带我去听道，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愿意到教会去。记得有一次村里有特会，天呢却下着暴雨，父母计划不去聚会，我就哭着坚持让他们带我一起去。他们同意呢去，但是却不计划带上我，担心我在那里玩闹啦，影响聚会啦，让我待在家里。可是我知道若是待在家里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就求着他们也带上我，他们经不住我的一再请求也同意了。在听完道之后，他们特别平安喜乐，在他们平安喜乐当中我知道神存在着，但是呢对神却没有什么认识。之后呢妈妈就教导我如何向神祷告。哎，妈妈说呢你想跟神说什么都可以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跟神说，若是你是真神，你让我姐姐明天到家里来吧。那时姐姐已经结婚嫁到邻近的村里去了。谁知刚祷告完我就知道姐姐明天要来了，我特别高兴，也知道神真是听我的祷告，却也敬畏他，因为他是真神
啊。这位河北的袁弟兄啊，对于祷告呢有一些相当特别的感动和特别的经历哈。
对
啊，无论是他向自己的父母的呼求，以致最终可以到教会去哈聚会，另外呢就是啊希望见到姐姐，祷告之后呢也能够得到成就。当然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一种经历啊，有了这些经历呢，我们会啊觉得祷告真的有效，神真的听我们祷告。不过往后啊再继续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哈，是否我祷告了这件事情就很快的就得到神回应，而那个回应就是我所想所求的呢？那当我们灵命比较成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哈，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无论神怎样的去回应我们的呼求，我们还是呢要参与在坚持在这个祷告的关系里的。
对，那我觉得呢袁弟兄他的见证呢让我想到呢耶稣说的一个比喻嘛，关于祷告的，就是呢有一位寡妇向这个法官求嘛，情辞迫切的直求。那我想呢在祷告的初阶，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自己的祷告特别灵验，因为你还是一个小孩子，天父真的就怜悯我们哈，透过祷告来让我们更加的真实经历到他的同在，他的爱。但是随着我们慢慢的成长，天父要教导我们更进一步的功课。我常常就觉得呢，我们不是祷告说神啊求你垂听，那个垂听就代表说我们祷告了神要听，然后成就才叫神垂听。其实呢有一位长辈说的好，他说你祷告的神都听到了，所以不是要你垂听，而是神啊你听见了，然后按着你的旨意成就。而那个呢可能不一定是我们祷告想要成就的方向，而是神的心意成就。
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个见证哈，就是最近我们在香港可以接触到的一个弟兄他的分享，体会到祷告对他来说呢其实是面对生命里头呢很严峻的一些的挑战。
对对
啊，甚至呢性命的安危，还有透过祷告呢他得到来自神的力量，帮助他呢可以经过了凶险之后呢 安静平和下来，这也是祷告里头呢、神对我们的一种帮助。
对，那我们要先说说呢，这位弟兄呢啊，他是香港的一位记者，一位主内的弟兄。那么有一回呢，他就遭受到一个暴力的对待，
对
哈，应该是被人砍伤了、啊、
重伤了，
重伤了，那甚至呢危及他的生命啊。那么在这个复原的阶段呢，他就看到了潘霍华的一本小书。潘霍华呢，就是上个世纪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德国的一位神学家潘霍华，那他所写的一本书呢叫《耶稣的祈祷书》，潘霍华谈诗篇，是关于呢诗篇和祷告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学祷告，先看诗篇。那潘霍华呢，在这本书里头就分享自己灵修的经验啊、就是呢，诗篇是整本圣经里一卷很特别的书卷，每一篇都是祈祷文，而且呢，如果到了新约，会发现耶稣基督常常用诗篇来作为他的祷告文。所以呢，这位香港的弟兄呢，他看了潘霍华的这一本书，他就尝试着，诶，跟潘霍华一样啊，用诗篇来做每天早上的灵修经文，并且呢，看一段诗篇就祷告。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呢，啊，在电台里头也有一个短栏目叫诗篇导读，读完诗篇的经文，然后呢就化为祷告。那么这位弟兄就是这样的尝试，每天用诗篇来作为他的灵修经文，作为他的祷告的经文。
而呢，因为这是诗篇呢，是诗人的感性的一种表达，
对，
所以看诗篇呢，基本上不是理性的分析，而是呢，要用感情呢、想象力呢，聆听上帝透过诗歌向人的表达的信息的。
对，崇文老师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什么呢？
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呢，牧者也是说，哎，你要学祷告就看诗篇，我就看诗篇啊。但是你知道，有一些实在不能够通过这个理性的，譬如说那个眼泪使那个床榻飘。
对，
我就在想、对，我就在想，哎，哭多久才能够使床榻飘起来？诗篇不是要用理性，而是要用你的感情，把你的心打开来去体会的。
那这位啊、香港记者的弟兄啊，他有什么用诗篇祷告的经历学习呢？那我们可以继续的去关心他、就是因为他受了重伤，所以一段长时间呢要进行这个复康的哈。
对，
那他就开始阅读诗篇，也作为自己呢练习祷告的啊一个的安排。那么很多的认识他的朋友呢都会去探望他，
是
知道他呢啊要这个复康啊，他的受伤啊、他的身心都受创伤哈、
是。
所以有一位从海外回来的朋友呢就探望啊这位弟兄了。啊，这个朋友本来是读这个心理学的，所以呢就很担心这位主内的弟兄呢被人严重的伤害之后呢会出现这个创伤后遗症。
对，
但结果呢探访他交谈了之后，却看到啊弟兄呢心境非常的平和，所以就跟他说：“你的平静我觉得很奇怪啊。”因为呢担心你有创伤后遗症。虽然呢警察已经抓了两个行凶的人，但其实没有抓到幕后的主谋人啊。所以你为什么没有这个惊慌，没有害怕，没有进一步的担心的呢？
我想呢这位同伴呢一方面是很好奇，另外一方面可能有点担心他是不是呢没有真实的面对。
对。
那么这位香港弟兄呢他就分享了诗篇37篇5到8节的经文，大家呢可以翻开你手边的圣经呢，看看诗篇37篇5到8节的经文啊，那里怎么说呢？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就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哇，这位弟兄呢分享了这几节经文，并且呢跟那位呢做心理辅导的啊同伴说呢，我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信或不信，神的话就已经在这里了。诗人的祷告也是如此，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要选择了我究竟是否相信或者是不信。他选择了什么？相信。 因为这是唯一能够解释为什么他这一阵子透过诗篇来祷告的时候，他的心境能够如此平和，他的那个内心的创伤能够这么快的恢复过来。
弟兄就是这样完全的相信神的话语哈，也用了神的话语呢，自己呢放在祷告的向神呼求向神呢等候的那种关系当中，所以能够平安的走过来。而且呢，他也经历到很多弟兄姊妹呢用祷告来托住他，所以这就成了他无论是生命或者心灵得力的一个秘诀。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警醒主前呢，其实也是靠祷告向神呢支取力量，在神里头呢得享平安。
多少次失落彷徨，孤单难当，不知道明天该怎样，没有了亮光，黑暗吞没我灵魂，无处藏。多少次失去方向，没有希望，不知道人生该怎样，渴望的眼光，寻求帮助，问有谁能够体谅。多少次一个人在街上游荡，泪水在眼眶，我不是想哭，我是很孤独，谁知我痛苦。祷告的力量陪我走过人生不漫长，灵不再忧伤，更新我生命充满了向往。祷告的力量加给我信心，冲开了阻挡，奇妙恩典降临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多少次一个人在街上游荡，泪水在眼眶，我不是想哭，我是很孤独，双眼已模糊。祷告的力量陪我走过人生路漫长，灵不再忧伤，更新我生命充满了向往。祷告的力量加给我信心，冲开了阻挡，奇妙恩典降临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祷告的力量陪我走过人生路漫长，灵不再忧伤，更新我生命充满了向往。祷告的力量加给我信心，冲开了阻挡，奇妙恩典降临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奇妙恩典降临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
身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是的，跟你脚踪，这是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在这里跟你一起学习的呢，就是恩惠二人组，文慧加上崇恩老师，我们恩惠二人组一起努力。那您呢？您跟谁是小伙伴？一加一的小伙伴， 跟着你，你跟着他一起来学习。那这个功课呢，真的需要警醒。就像我们今天特别谈到的，祷告呢，是在神面前警醒，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警醒也就是呢，提醒我们呢，要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状态。为什么要保持清醒的状态呢？一方面人呢容易进入迷惑，
对；
另一方面呢，就是原来祷告呢，基本上啊，很多时候呢是要学习等待的。
哎，
在这个等待过程呢，有时候懒惰，有时候松懈了，或者有时候呢就没有这个头脑的清醒了哈。所以我们既然知道祷告要等待呢，这个警醒的态度呢，这个警醒的心意呢，就相当重要了。
对。等待的期间也很容易呢让自己陷入一个怀疑跟不信当中，所以呢需要警醒。这个等待呢，很多人说呢，我们的生命呢有几个十年呢，再等下去就没命了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善用等待的时间呢？那譬如说呢，我们每天都会坐的等候公车，那等候公车呢，我们可能就迫不及待的希望车子赶快来啦，
常常望向那个车来的方向，
对，那你就没有机会好好去欣赏一下公车站有没有人每天都跟你一起等车的呢。如果你望一望，说不定呢会有美好的姻缘呢。因为我们电台有一位同工就是在等
是，
对呀，他就是在公车站的时候，对呀，他就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了他的良人呐、真的，这是我们在电台里头一个真实的案件。所以呢，你等公车的时候，请你看看周围的人吧，说不定能够找到传福音的对象，对吧？
是的，也或者你可以关心的一些对象，
对，
有时候呢，坐车的有特别的需要的，或者是老人家，
对对，
这样帮帮别人也是好事。
不过现在很容易等，因为我们都在刷手机，所以也没有好好的观察周围的人。还有呢，我们等待呢吃饭的时候，那你能不能呢去感受一下，哇，你肚子饥饿的感觉呢，然后去想象一下等一下有美好食物来的，哇，那种的情况，那种的美味呢。所以其实等待是不浪费时间，可是如果你不好好善用等待时间呢，就真的在浪费
啊。又像啊，等待朋友的时候，他久久都还没有出现，你会觉得一种埋怨的，被他耽误时间的那种感觉。
对，
但反过来你又可以想想哈，你是很珍贵对方，所以希望他早点的出现哈，看到他的一些重要，或者想想他来到之后大家可以怎样的去有好的分享，有朋友之间的那个交心啊。
对，其实呢成长呢也需要等待的。我们拿一个最浅显的例子，你从小朋友小宝贝到这个少年人，到青年人，到成年人，再到老年人，生命就是一个历程，而每一个过程都需要等待的。爸爸妈妈等待着孩子成长，我们在属灵的信仰上呢，我们也需要从这个吃奶的婴孩到这个成年人，对吧？就属灵的成年人，其实我们大家都有经历，你在祷告中等待神的回复，在这个祷告里头，你会发现，你刚开始是这样祷告，慢慢的祷告祷告，那个祷告的方向会转变的，代表你有一个属灵的成长了，对吧？
另外呢也有人说过哈，等待之后呢你才能够尝到真正的甘甜哈。譬如你在烹调的过程当中
哇，
你需要呢这个调味料可以进入到这些菜肉里头，你要等的，你心急呢那些菜呢都没有味道的，
对
吃了也没有好的感觉，就是这种的等待，等待这个烹调的过程。有时候譬如在家里你嗅到闻到这个炒菜的那个香的时候呢，你就有一种期待，多等一下，那么到你把它吃进你的口里嘴里的时候呢，就会感觉那个味道呢特别甘甜了。
对，你需要调味料呢进入那个食材当中，你也需要那个食材自己本身的这个芬芳呢能
发出来。
对，所以呢广东这边不是有煲汤吗，要煲好几个小时嘛，熬出那个营养来。那还有呢，等待呢也是磨练我们的耐心，特别是对呢性子急的人哈，因为呢我们现在讲究效率，讲究要快，什么事情赶快做好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属灵的操练上也讲究速成班，这个错了，生命的历练从来都是要慢慢一步一步来。所以呢在祷告当中我们学习等候，它操练我们的耐性，操练呢我们对神的那份信心。
除了这种磨练之外呢，我们也知道中国历来那些求取功名的人呢，整个人生呢就是等待，等待那个考试，
三年又三年。
对啊，当时的考试不像现在每年有几次，而是几年才一次。
对，
而且呢，三年可能一个乡试，五年一次的会试，十年才有一次的科举。不断的等，在等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你要好好的念书，好好的预备，然后等待那一次考试的来到呢，才有机会呢可以表现你的才华，出人头地。
对，在圣经当中呢其实讲等呢有很多很多可以让我们参考。那么其中一个呢，可能大家呢马上会想起来的就是呢十童女的比喻这个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记载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看看。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婚宴，对吧？十童女呢在那边呢等着要迎接这个新郎。那聪明的呢拿着灯又预备好油在器皿里。那这个不聪明的呢怎么样看他们聪不聪明，就是看他有没有预备啦。不聪明的呢虽然也拿着灯，但是却没有好好的预备油。那他们都在等，那问题就是等的心态，在等的过程里头你做了什么。
有预备的就可以迎来新郎那些没有预备的灯油都用光了，灯也不再亮了，那怎么办呢？可能他们要离开再去呢做一些安排的工作。这个时候新郎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能参与，没能够迎接，可能呢也会表现在他们呢这个失职的这个责任做不好的这样的情况上。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讲到警醒呢，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警醒不是这个危机有挑战，那个时候不需要提醒你，你都很警醒的，因为你会很紧张嘛，对不对？很危急，有困难，有挑战，你是很警醒的，迫切祷告。通常我们不警醒的时候是在等待我们的祷告呢，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神好像一直没有回复。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很容易呢软弱了，肉体软弱，可能打盹啦。可能呢你不太想祷告了，因为疲乏了，心灵更容易软弱，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醒。
所以呢这个警醒主前呢这种的祷告的操练呢是绝对不能缺乏的。所以呢耶稣也祝福我们呢，你们要常常的警醒祷告。但我们也要知道就是在我们不够警醒的时候呢，其实耶稣还是在我们身边。
对。
他会提醒我们，他会陪伴我们。当然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快的清醒过来，恢复过来，重新的投入跟神同行的也透过祷告来跟神联系的这种关系里头。
需要为我预备。
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呢关于祷告方面。那大家听课了就会知道，我们讲的是警醒主前。我们的两位学习小伙伴呢也在线上呢，是山东的劝慰子以及呢江西的梅姊妹。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弟兄姊妹大家好。
大家好。
那我们这一课呢讲到警醒主前呐、啊，不过我们知道呢，现代人呐、啊，我们都活在现代当中，有太多因素让我们不能够警醒的、譬如说忙碌啦，啊、譬如说呢有一些事情啦，啊，还有呢现在的电子用品啊，太多吸引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想问问两位啊，这个祷告能够使我们警醒吗？
我先说吧，这一次。
嗯，
好，
就是说。祷告真能使人清醒，能使人警醒吗？这一个我是深有体会的。
嗯，
有的时候忙碌起来，你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或者什么借口，只要不祷告，那个虽然说忙碌，但是呢，这个过程会杂乱无章。忙碌过后，那个心情很烦躁。
嗯，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在忙碌之前就祷告，哪怕用不长的时间，也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是说祷告能够完全的使人能够谦卑下来，使人能够认清楚自己的位置，不会骄傲，能够这样子的保持一个心情平静的去解决问题。
是的，也正如切维子弟兄所说的，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借着祷告来依靠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仰的是独一的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而且他也是听祷告的神，也借着祷告交托给神的时候，心里才能经历到神内里的那种平静安稳。
嗯，
的的确确，真的。
嗯，我想邀请两位啊，能不能举一举呢？最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我相信呢，当我们分享的时候呢，其他的弟兄姊妹呢，就有更多的一个体会。或者是哎，在当中也有可以呢效法之处。
我在学习那个良苑的晋升课程。
嗯，
当我在听着课程的时候，我心里头不知道该怎么做。
嗯，
有的时候脑子里头就是一团乱麻。
嗯，
那时候呢就需要祷告。等我祷告了，我说神啊，你得帮助我，因为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离了你，我是什么都做不了的。所以说就祷告，然后。平复自己的心情再听节目，哎，这样子的写，这样写很快的就能够写出来。
嗯，
包括我在学习本科也好，学习晋升也好，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圣灵引导着我，让我能够在这一个课程当中能够真正的能够领受，能够学习到东西。祷告真的就是太重要了。
哇，劝慰子，你把这个正确学习良苑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呢打开了，让其他呢要学习良苑的同学们都知道应该如何作答。劝慰子的这个经历呢，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呢切实的经历。
那梅姊妹呢，有没有祷告之后一些的经历啊，理顺了或者帮助你啊，可以清醒的去面对啊一些的事物呢？
有的，有的。
嗯，
所以讲说这里面讲的警醒，
嗯，
也就是预备好自己，像圣经里的聪明的五个童女和愚拙的五个童女、嗯、聪明的是我学习的榜样，愚拙的是给我的提醒。为什么呢？因为我毕竟现在已经退休在家吧，所以讲退休在家也有退休的忙碌。
嗯，
每天上上下下要做这做那，我觉得有时候忙起来就像比上班还忙。
不由自主啊。
是真的，
明白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呢，只有怎么样啊， 来到神的面前，
嗯，
来什么呀？要知道优先次序，那就说先要与神独处，那祷告读经，然后支取神的供应和带领。所以这样的你就忙中就不乱。所以讲，当你借着祷告依靠神了以后，而且这一天虽然忙碌，但是心里啊非常的平静。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应当生活化，所以讲信仰跟生活是分不开的。
对，
所以你说如何再忙都要有自己亲近神的机会，与神独处的机会。
嗯，
为什么圣经说一定要警醒呢？这样呢就知道我们在地上是积聚是客旅，我每天这么忙忙碌碌是否预备好了自己。
嗯，
所以当你警醒了之后呢，那你就知道哦，在这个地上不要虚度光阴，不要白占土地，不仅仅是在家里服侍，而且做要从心里去做，如同为主而做，在家中也要见证主的名。
嗯，
所以这样家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到主的好行为，所以就能将荣耀归给神。
嗯，
而且也会觉得嗯，信主的就是不一样。
是的。
那么这也就让我们看到警醒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神的面前要祷告，也正如我用的一句奥古斯丁的话，就是愿基督再临时我正在祷告或在讲道。
嗯，是哇，我觉得每一次呢听我们的梅姊妹呢分享呢就很像在上课一样啊。不过刚才梅姊妹你在分享的时候，因为你说啊这个退休生活其实比上班还忙啊，我大概可以体会，因为我也听过很多在家里带孙子的这个奶奶级的姊妹说好忙啊，真的很忙。好，我就想到一首歌，你听过吗？劝慰子弟兄应该有听过这个流行歌啊。
嗯，
歌名就叫忙忙忙。
对对，忙忙忙。
嗯，
对了，第一个是忙碌的忙，然后我们就是像陀螺一样不停的打转，这件事做完了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做，好像是永远做不完，然后就一直忙着做，接着呢就忙，忙眼的忙，就是你看不到重点在哪里，你看不见优先次序是什么，接着呢就茫茫然的忙，就迷茫了，失去了方向，失去了那个应该最重要的这个价值所在。所以呢祷告让我们警醒，这个意思就是你停下来，不要再忙了，你停下来看清楚真正属灵的光景，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最后不迷茫啊。所以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很自然我就想到那首流行歌的歌名《忙忙忙》。
是是是，
我记得就是著名小提琴家叫帕格尼尼说过，
嗯，
在忙碌的时候自己也要练琴，因为一天不练习自己知道，三天不练习同事们知道，
嗯，
七天不练习观众就能知道了。
哇，
就是有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就是我在祷告当中，如果这一天不祷告，你可能心里还感觉不出什么来，
嗯，
但是到第二天在祷告的时候，就会发现和神的关系出现了那么一点点的问题。如果连续三天不祷告，那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词穷，没词了，我不知道该祷告方向在哪了就。
嗯，
所以说祷告是需要操练的，让我们都能够警醒祷告吧，把所有的问题带入到主耶稣基督里，这一切的问题就变得都有意义了。
对，大家呢每天呢好好的操练祷告，成为我们呢信仰生命的一个优先和一个基础。
是，谢谢我们的小伙伴劝慰子还有梅姊妹，谢谢你们，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两位老师，再见，
再见，两位老师，劝慰子弟兄，再见，
再见。
忙碌，这是现代人的迷惑。那祷告真能使人清醒吗？
这是我们这一课呢抛出的问题。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呢听完课之后，特别是听完了劝慰子弟兄还有江西梅姊妹的分享，大家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呢？好好去想想你现在的生活什么让你不能够警醒主前。
那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啊，不知道 在听着的弟兄姊妹是否保持清醒？现在
我希望是清醒的，
应该会清醒。
对，因为你要知道一些消息啊，对你学习来讲呢是很重要的。第一，你要知道呢跟我们联系的渠道，那有问题有见证要分享，甚至你要报名说我也想进入这个热线当中，
对，
跟李崇老师跟文慧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你就要跟我们联系了。我们联系的渠道呢很简单，三样。一个就是呢，你可以上我们节目的留言板，我们的姚谦牧师就是这个课程的主编以及监制呢，他会呢每天都上去瞧一瞧，他会抓住你的，所以你可以在那里呢留下您的心愿、您的分享、您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电邮跟短信。
那电邮呢，我们的地址是刘玉是用汉语拼音的哈，跟你 @良友.net。
对了，那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 12213229966 122，前头呢请你先注明跟你，就是跟你脚中的跟你，这样呢这个短信就会到我们的手中了，那我们会跟进回应的啊。
嗯，
那还有一个消息你也要知道，如果呢你已经报名参加一加一，请你要告诉我们你有报名这个活动，你找到一位小伙伴呢，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鼓励大家一起来上这个课程嘛，接受门徒训练，因为要上一年课程不容易啊，要坚持。
那今天呢我们在祷告哈这个单元主题当中呢就谈了警醒主前，那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一同来学习还是跟祷告有关的敬虔的根源。
那主题经文呢就是提摩太前书的4章8节，那么大家呢可以先翻起来看一看，然后呢甚至把它给背诵下来。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再见。
在何地方？